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大概会落在10-18%，那双淇淋大概是3-6%，所以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其实是双淇淋的近乎是3倍啦，那它的热量还是会比双淇淋高一点点。很多人会觉得雪花冰跟刨冰看起来差不多，但其实雪花冰本身是它的那一块冰块，它是由鲜奶炼乳跟鲜奶油制成的，所以它的油脂含量跟糖的量本来就有了，所以是蛮高的。一份的热量会落在500大卡左右，所以其实跟大家平常吃的便当热量已经相去不远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康堂 Podcast 健康慢半拍。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聊一聊，现在是夏天了，然后想到夏天，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吃冰吧，然后冰品的一些热量啊，还有想选择的一些建议。那我们欢迎我们营养师俊。
Hello， 大家好。
俊，最近真的很热，你很热的话，你会吃冰吗？
当然会啊，营养师也是会吃冰的。
其实应该不会吃一些很健康的冰吧，比如说水然后放到冰柜里面结成冰，
就是冰冰块的意思吗？其实最近已经吃蛮多冰了，从那个冰淇淋啊、双淇淋啊，就是买在家里的啊、现场吃的啊，我都已经吃过了。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应该还是双淇淋吧，每一季都会买一次至少的那种程度。
我自己超级喜欢吃红豆跟荤桂的那种，就是超商会卖的益茶冰棒，然后我就是经常，就虽然现在在超商已经可以选很多不同种冰淇淋，进口冰淇淋啊，或者是什么冰淇淋球啊什么的，但我每次选来选去好像都是还是会选那个。
其实我也是定期就一定会去买那个红豆荤桂，
好吃。
对啊，
那就是像我除了这个我刚刚说很喜欢之外，其实我看到最近超商有很多，比如说像是一盒的那种冰淇淋，或者是冰棒的，然后或者是雪糕那一种的。那俊，请问一下，你就这几种不同的冰淇淋，它们主要的差别会是什么？
超商比较常见的冰品有冰淇淋或者是冰棒，那冰棒它又会有像巧克力雪糕这种类型比较接近冰淇淋口感的雪糕，那除此之外还会有最近很火红的双淇淋嘛。那这几种如果来做比较的话，其实冰淇淋我觉得是里面油脂的量最高的。那为什么呢？主要是美式冰淇淋在制作的时候啊，它会加牛奶也会加鲜奶油，那鲜奶油的比例加的比较高，它也可能形状上面比较适合做就是很低温的保存，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可能吃到饱或是火锅店烧肉店，它也会提供冰淇淋，那我们吃完咸的就会想吃甜的嘛，所以这种类型的冰淇淋，它其实是刚刚提到的双淇淋啊、冰棒啊、雪糕啊、冰淇淋里面它会是热量最高的。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我可以这样归类嘛，就是固体然后比较不容易融化的，可能就相较于像双淇淋这种它是比较软的然后比较容易融化的，它的热量是更高的。
这样说也对，但是双淇淋它会比较软，其实是因为它要把空气打进去。那我觉得用口感来分，应该说口味来分会更精确，因为其实美式冰淇淋的那个牛奶的味道会稍微重一点点，然后你也很少看到很清爽的可能单纯只有水果的口味。那通常都会有一点那种什么香草冰淇淋的底去配水果这样。
所以就是如果是热量来分的话，冰淇淋会比双淇淋来的高一点。
对，没错，而且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大概会落在10-18%，那双淇淋大概是3-6%，所以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其实是双淇淋的近乎是三倍啦，那它的热量还是会比双淇淋高一点点。
在超商好像也很常看到像是冰棒跟雪糕这种，它们的热量是相对高还是低呢？
冰棒跟雪糕它的热量其实如果是跟那种一盒小盒的冰淇淋来比的话，像什么小美冰淇淋去比的话差不多，但冰棒其实它自己的那个热量落差还蛮大的，取决于它的口味啦。如果你今天是吃类似什么养乐多冰棒、水果冰棒、苏打冰棒这种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跟糖，所以它的热量不会太高。那如果你今天挑的 冰棒种类是雪糕冰棒这种的，矿叉奇派这种的，对，它外面有包一层巧克力，
哦，好好吃，
有坚果，然后里面又是有一点像冰淇淋的质地的这种雪糕，那它热量就会比较高，它会有点接近美式冰淇淋的热量。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会根据它冰本身之外还添加了什么，就是有可能是巧克力啊，或者是像如果像我刚刚就我提到我很喜欢吃那个婚桂红豆冰淇淋，它应该也是热量算高的吧，因为它有一些除了冰之外的比如说那个婚桂的热量啊或红豆的热量。
嗯，可能红豆跟婚桂的热量的那个密度可能会跟冰差不多啦，但是主要是因为红豆婚桂的冰它其实是牛奶冰，所以它应该还是会比刚刚有提到单纯的水果冰棒啊这一类的热量还要高一点。
那刚刚提到就是超商类的冰淇淋，就是可能有双淇淋啊或者是冰棒雪糕这一类的，那夏天就是很容易觉得热然后想要吃冰，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就是经过很热的中午然后经过一个就是很古早味的那种冰品店的时候会想要来一碗冰，那里面的就比如说像刨冰雪花冰这些他们的热量还有他们的挑选上面有什么样子的技巧吗？
这些比较偏台式的冰，先从最古早味的那种鸡蛋冰、吉亚冰开始说好了，因为那种小小的冰棒，它不会像可能美式冰淇淋或是雪糕这样子用这么多的鲜奶油去做，当做成分，它可能就是水果或者是花生或者红豆、绿豆，然后再去加水，然后为了不要让它这么的硬长得像冰块，它可能有加一点点的淀粉类的东西，它的成分大概就这些，所以它的总热量其实不高。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古早味的这种小冰棒它的分量都蛮小的，大概会是便利商店的冰的一半左右的大小啦，所以它的热量其实不高，所以偶尔如果出去玩或是有经过那种古早味的冰品的小摊贩，你想要买一支我觉得是 OK 的。
那如果是芒果冰、芒果刨冰那种的话，刨冰本身是不是也是热量比较低的？
刨冰本身其实就是冰块去刨成一片一片嘛，但是大家要小心的是雪花冰，很多人会觉得雪花冰跟刨冰看起来差不多，但其实雪花冰本身是它的那一块冰块它是由鲜奶炼乳跟鲜奶油制成的，所以它的油脂含量跟糖的量本来就有了，所以是蛮高的，你单只吃一碗雪花冰它的热量其实也不低，加上料可能就会更高。
哦，所以它就是相较于刨冰的话它本身的冰就是有热量了，所以如果再加上一些酱啊或者是配料啊然后热量又高的话，其实这整碗雪花冰就会热量就会非常高。
对，所以如果你看到是水果的冰，那大家可能第一个印象觉得水果热量还好，但它如果底层是雪花冰就要特别小心。
哦，那就是这样的话就好像显得选配料就会特别重要，那俊针对配料上面的话你平常有比较爱吃哪一些配料吗？
其实我平常还是最常吃家里附近的就是一般豆花店它就会有刨冰嘛，那豆花店的配料不外乎就是豆花、花生、本源、珍珠这一类的，那我最常吃的应该是婚桂这一类的。
哦，我其实在选配料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坚持，就是综合通常综合冰它会有比如可以选三种配料，但是我会吃的配料就是红豆跟花生，所以我很常跟店员就说那我要两份的红豆跟一份的花生，就是我就会尽量把我的配料控制在只有这两个选项。然后我之前还发生过就比如说我想要三份都吃红豆，然后老板还就是说那你就点红豆冰就好啦，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有发现你很喜欢吃红豆，因为刚刚那个冰棒好像也是红豆。
好无聊哦，只有这种选择。
但我可以理解啦，因为那个配料就是如果有时候要跟别人分，我觉得很怕别人就是选到就是我不想吃的配料。
哦， 对、
啊、
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冰就会被污染了。就比如说有人要跟我 share 有人要跟我分享什么绿豆好了，我就必须要点红豆、绿豆跟花生。
对，
但我的红豆就被绿豆污染了耶。
对啊，所以配料这个还是很看个人，但是配料的分类上大致上我们可以 以它的营养取向啦，我们可以分成四个类型。刚刚我们讨论的非常的，你知道有一些配料上面的
激动的部分，
对，它那种类型的配料其实就是淀粉类的配料，那也是最常见的配料，包含红豆、芋头、粉圆、米苔木、温桂、粉条，这些都是。那这种配料的特性就是它的口感上比较绵密，或者是它会有那种 QQ 的感觉，就大家都吃过珍珠嘛，就是珍珠那种有嚼劲的感觉，那通常都是淀粉类的配料。那第二类的话就是水果类，像是芒果啊、草莓啊，这些都是常常被做成冰品的水果。第三类的话，这个比较不能选啦，通常就是看店家会不会帮你淋一些酱，我比较少看到店家会让你选酱的，
好像就只有加跟不加。
对啊，
就比如说芒果冰，你要加炼乳吗？还是你不要加？
对，就是这样子。那果酱好像有，
果酱好像就是一种配料
对，好像就是一种配料，但这也是一种。那第四种就是刚刚没有提到的，但也蛮常出现的，比方说爱玉啊、仙草啊、蒟蒻啊、杏仁豆腐啊、豆花这种类型的配料，它的特色就是体积通常都比较大，那长得都是就是长得像果冻那种感觉的。那它其实比较不会是属于淀粉类的配料，那热量也会相对低一点。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酱料是尽量不要选的，然后如果是其他类，就比如说爱玉、仙草这种，它就是比较清爽一点，对身体来说比较没有负担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这样说。而且酱料其实没什么饱足感，我有没有零对我来讲就是也没有差，说吃的比较饱或不饱啦，所以酱料是比较不建议大家零。那水果类的话水果热量低，可是大家要小心，就是它通常会配雪花饼
哦。所以就是其实热量也是要衡量一下，
要衡量一下下。对，那至于像爱玉仙草这种热量低的当然是不错啦，但如果你真的很追求低热量，三种都选爱玉好像还是有点奇怪。
你说爱玉冰
对，所以
听起来很不开心
听起来很不开心，就吃柠檬爱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己取舍一下，比方说我可能今天想吃荤桂，我就是喜欢吃荤桂，我没办法放弃它，那我可能就会配仙草或蒟蒻这样去做搭配。
以下是广告。你想要吃得更健康，却又不知道目前的饮食该怎么调整吗？推荐你加入14天血糖探索计划，一起揪出自己的饮食地雷。
血糖探索计划是一个帮助健康管理的 APP 服务，结合 CGM 连续血糖监测技术，让你随时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血糖波动哦。
没错，而且很多人都是在实际看到血糖变化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平常吃的东西是容易让血糖升高，还是可以让血糖保持平稳的。
比方说夏天你想要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冰品，但又没时间好好研究，就可以透过这个计划了解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能吃。
而且在计划里面还有每周分析报告这个强大的功能，报告里面会统整你过去一周血糖控制得很好或者是有待加强的餐点，透过比较更能掌握到自己需要的调整方向哦。
或是你也可以跟着计划内营养师分享的控糖知识，尝试不同的饮食技巧，搭配即时血糖变化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法哦。
那如果你也想调整饮食吃得更健康，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咨询服务。那最后小提醒，本产品用意为健康促进，并不具备医疗效能，而且每个人对于葡萄糖的耐受程度因人而异。如果你有慢性疾病或其他疾病，在调整饮食或购买产品前，请与专业医护人员讨论哦。俊，那我们刚前面讨论到说把冰品拆开来看，就是比如酱料类要怎么选啊，或者是配料要怎么选，然后还有冰的基底是要用雪花冰还是刨冰。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说，就是如果以分类来看的话，雪花冰、超商冰品还有像刨冰哪一个的热量是最低的？
当然最低的就是刨冰里面的底部的那一层清冰，因为它的热量是零，对，但不太会有人这样吃啊，或许有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但它的热量是零，对，然后加上配料之后，热量才会开始增加。那 另外一个我觉得热量也比较低可以去选的就是古早味的什么鸡鸭冰啊鸡蛋冰这种类型，因为它的分量少啦，然后加上它比较不会有牛奶跟鲜奶油的成分，所以它的总热量大概一支才落在70到90大卡，它不会超过100大卡，那含糖量也不算太高，主要就很小支。那超商冰品的话，我觉得热量比较低推荐大家选的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不像不是雪糕类的冰棒吧，可能苏打冰棒或是什么水果冰棒。再来双麒麟也还行，因为双麒麟的热量大部分都是150左右，那其实双麒麟的热量如果现场看不到通常网站上面都会写，就是便利商店的话、
双麒麟就是一个正常的热量，我蛮惊讶的，因为我每次去就是卖茶楼的时候想说哇那买来一只蛋卷冰淇淋好了，然后都会犹豫很久。
但我不确定卖茶楼的蛋卷冰淇淋热量应该也
可以减掉，
应该也还好啊，搞不好还不高，可以有待查证。但双淇淋类因为 它本身的制程就是不会用到那么多油啦，所以它还是会比美式冰淇淋的热量来的稍微低一点点。对，那它的含糖量大概一支是落在20克左右，所以其实差不多是我们一天建议的量，
一天建议可以摄取的含糖量
差不多。
OK，
那热量比较高的就是美式冰淇淋跟雪糕啦，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好伤心
很伤心，特别是巧克力跟坚果口味的，有的时候你选美式冰淇淋你可能选草莓或者是一些水果的口味，它热量不会那么高，那你去注意一下什么开心果巧克力口味这种就热量会很高。
美式冰淇淋这种就是我觉得吃边吃然后边看剧其实蛮放松的，然后之前就跟俊讨论到说其实应该是建议可以买小盒一盒一盒的那种会比较可以控制分量，因为它其实包装后面就有一个小盒的热量的那个
标示，
对标示，对。但是因为我就是之前都会买一大桶然后放在家里，所以就是这一次录音完之后就要
改变吗？其实你也可以算说你多几天之后会吃完一桶，然后你就可以回推说
你说我七天吃完一桶，所以我一天吃七分之一。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小 paper 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也喜欢买整桶的冰淇淋。
好，那雪花冰呢，刚刚有提到雪花冰是不是应该是热量最高的、
雪花冰其实热量搞不好有那个三分之一桶到半桶冰淇淋、
它
一份的热量会落在500大卡左右，所以其实跟大家平常吃的便当热量已经相去不远了。 那不管是上面淋水果就是有水果果酱然后有炼乳然后底是雪花冰的这种冰，还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传统的冰嘛，传统的冰下面基底是零大卡嘛，但上面的料啊刚刚有提到的四种分类，对对对对对，它热量会各有不同。那我们先从最低的开始讲，就是刚刚有提到最低的是爱玉仙草菊络这一类的，那它的热量大概会落在10到80大卡之间，还是有点落差啦，但通常不超过100。对，那第二类是水果，如果今天它是有提供水果的传统冰店，可能是罐头吧我在想，或者就那类，那它的热量大概是落在100大卡左右，算是比较不高的。那酱料的话虽然热量没有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可能淀粉类珍珠粉圆这些高，可是酱料其实是一个可以不要零的东西啊。因为它好像不会算在料理，
对，它好像就是你要跟不要
对、
然后如果是已经比如说你的草莓叉冰的话，好像在淋料就会觉得有点太甜，
对，可以可能看店家啦，那如果那个店家会淋，那看你要不要为了健康的考量请老板不要帮你淋。但如果是以省钱的考量可能就有点亏啦，但没关系
好，
对，那淀粉类的就是红豆啊芋头啊粉圆啊荤桂啊这一些的，那这种类型的淀粉啊以前也很多就是人会问我说我这样加一份大概会多多少热量，其实多一份大概就会多150到200大卡的热量，所以底是零，然后我选三种淀粉的料，那差不多就是500大卡
好
的意思，那它一份大概就会有将近半碗饭的淀粉量，所以如果你有血糖上面的问题其实更需要去注意这样。
那除了热量之外，有建议每天的含糖摄取量不要超过多少吗？会比较健康？
基本上现在都是建议不要超过总热量的 10%。 那如果可以，就是你可以再做到更好，就是在 5% 以内。那如果以一天2000大卡的摄取热量为例，那差不多就是要在200大卡以内，那最好是要在100大卡以内。换算成糖的量大概是25到50克之间啦，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双麒麟，它大概就会是你一天一支的范围。如果你今天不喝含糖饮料，
好伤
心哦，不喝含糖饮料的前提哦，那前提也是你是摄取大概2000大卡的人，通常是60-70公斤的人啦。对，所以女生如果体重更轻，那你能摄取的糖量会更少。
所以就是等于说，如果你今天吃了一个双麒麟，你可能就不能再喝手摇饮。
对，
建议不要，
建议不要，不喝无糖了。
你的含糖量已经达到你今天的上限了。
糖吃太多也是身体比较会有一点比较倾向发炎反应啦，然后和慢性病的发生率也会有关，所以是建议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在超商也有看到一些标榜低卡，或者是他就是说他就是健康成分可能是糖比较少的冰品，那这些吃的话真的会比较健康吗？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类型可能有分两类，有一类他就是把糖的量稍微去做减少，然后可能有增加一些或许是蛋白质还是什么其他的营养素在里面，那这种类型口味上一定会被影响啦。对，那第二类型是国外可能比较多一点，它是用代糖来取代一部分的甜味。对，那这个部分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代糖虽然目前研究上也没有很明确的证据指出它的好或是坏，就还在研究中，但代糖还是不建议每天然后大量的食用。对，你偶尔想要吃有代糖风味的，就是用代糖来取代甜的这种甜品，我觉得 OK。你可能有血糖控制的需求或是减重的需求，但如果你每天吃，我还是会建议不要每天都一直吃冰淇淋这样子。
对，所以它比较像是有甜味，但是它没有热，比较少的热量。
对，代糖是这样，它是有甜味，但是它不会被身体吸收，所以你的舌头上感觉得到甜，但是你的肠胃是没有办法吸收它的。对，所以有些研究或是有些学者他会认为代糖可能会对肠道的菌相就是好菌坏菌这个它可能会有影响。
懂。
对，但证据都还可能还不够多啦，就大家再观察看看，但不要太依赖代糖，
因为代糖也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算是新的东西。
应该是说它存在蛮久的，但是以前可能就是那种阿斯巴甜就比较旧的代糖，然后现在都喜欢用什么赤藻糖醇这一类的。
那最后想要请俊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这一集，因为我想就是会在吃冰前会特别在意它的热量或是糖量，除了对健康有一定坚持的朋友之外，就是对于减重的人应该也是蛮在意的。那我们在挑选冰品上面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呢？
如果想要吃冰但是不想要摄取到太多的热量，我们可以考虑三个点。第一个是这个冰品的脂肪量多还是少，比方说刚刚举例的美式冰淇淋跟比较偏向水果冰这种类型的冰棒，它就会差在脂肪量，热量会差很多。第二个是配料的部分，配料就是刚刚有提到我去传统的串冰店我选哪一些料会影响到我的热量。第三个就是无论你选哪一种冰，食用的分量都是关键啦，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清冰。对，
因为清冰就是没有热量。
对，除了它之外剩下你鸡蛋冰吃20支可能热量也是太高。对啊，
所以就是配料然后
脂肪量
还有脂肪量。
对，
那聊了这么多，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吃冰其实是因为想要消暑嘛，那最后也想要再问一下俊，就是吃冰它真的是有办法消暑吗？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不管是就基本上这个食物它只要温度是低的是冰的，它都可以帮助降低我们核心的体温，也就是身体的中心的体温啦，可以这样想。对，但其实你去喝冰水或是喝无糖的冰茶，它其实也会有相同的效果，就像运动的人他可能也会透过喝一些冷的水啊冰的水啊来降他运动中间比较高的体温，然后帮助他运动这样。
如果真的是要消暑的话，你喝冰水喝无糖的冰茶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不用特别去吃矿茶起派，或是
怎么会这样呢，
或是什么红豆昏桂冰，其实不一定要啦。所以那个应该是吃一个心情，不是吃一个消暑，
吃一个
消暑的心情。
对，消暑的心情，愉快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
好，那最后就是大家如果在夏天然后有喜欢吃什么样子的冰淇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在因为减肥的路上，所以在挑选冰淇淋前会有一些心情的纠结，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让我们知道，以及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使用我们的智康堂 APP。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